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 Podcast 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你可以在 Sound First Stor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还有像是 Spotify、 KKBox 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呢是我久违的跟两位好朋友
超久
我们终于把录音界面打开，然后在一个空间里面，而且是新的、欸、
哦，对，是新的 A new one， A new
对，好，你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嗨，我是阿紫。
嗨，我是阿珍。
我们现在在的是阿紫的新家。
哎、欸，现在算新吗？好，
对我来说是新家。
对他来说是，
对这个节，
对
我们节目来说是新家。
对，
因为我们中间因为五月的那个
从三级警戒开始，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对，然后录音勉强硬录了两集吧。
对，两集
硬录了两集，也都是用电话录音的方式。我们很久没有这样三支麦克风聚在一起了。
没错，
我们很久没有
面对面，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新家。
对，就是对你来说，
因为我第一次来，但其实你好像六月就搬了，对不对？
我七月搬的，
七月那还在新家啦。我们现在才九月初、九月中而已，
两个月
算吧，算吧。
对啦，还可以啦，
还可以啦，可以接受。
对啦，还在三个月试用期还没过，
可以，可以。
两位都打疫苗了吗？
我们都打疫苗了，
嗯、
都跟我一样是 AZ 吗？
我跟你一样是 AD，
所以你不是啊、喔，阿森不是，
不是。
你打到什么？
是高端，
你打高端、嗯、所以你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吗？
他没有、欸、我们家最严重的副作用是我，他们两个都没什么。
因为 AZ 第一季，不能啊，不能啊，对对，错误示范哦，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打疫，最近你有打疫苗的话，就是尽量要避免酒精哦。
对对，不好意思。
外面那位先生呢，从打完开始就回来开喝。
你在说你男朋友对不对？
是的，是的，不良示范，请大家不要。
他开心就好，哥的话我就没办法多说什么。
好的。
但是按照学理啊上来说，酒精会影响抗体的生成啦。
对，所以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
我最近还有忙一件事情可以跟你们分享。
嗯，
你知道最近没什么事情做，就是玩游戏。可是这个没有在就是三级警戒，是在前这一个月内而已。你们知道有个游戏是哈利波特的手机游戏吗？
哦，我知道啊，大家都在说上面不能，没有出不了，出现不了台湾、哦。
因为那个是有录资，对、嗯、所以他们有锁蛮多字眼的。好，但这个除外呢，它的游戏内容你们两个知道在干嘛吗？你们俩有
知道、
欸？
我只有看到广告、欸
啊。所以你们不是电玩控？好，那我要跟你们郑重推荐这个游戏。
好，
很好玩。不是。如果你
什么意思？我刚刚想说他要讲一长串的
東西，我要讲啦，我要讲。
他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嗯、
我想说先，我想先用很真挚的眼神先告诉你嘛。没有，我跟你讲，他好玩的地方在于说，嗯，第一个他很有代入感。如果你是哈迷，我现在强以我们三个是哈迷的立场讲这件事。它是发生在哈利波特小说之后的事情，它是有历史线的，就是它是有给你那个历史代入感，因为你在学校里面。例如说你去上魔法史，他就会考你小说内容
哦，好有趣、哦、
因为那是霍格华兹，等于是第二次霍格华兹大战嘛，他就被写进历史里面了、哦、所以你去上魔法史你就会被考试
哦，然后就会考到这一段。
对，然后你的那个药草学教授会有奈维
哦，好酷哦，
我要玩。
对，就是说一切你就会被带入在里面。然后
那你分到什么学院？
我雷文克劳还要问，
没有，
我
可以分学院，
哦、
然后你哎、欸，我会报太多，应该还好，因为这都蛮前端的、
嗯，
就是你在一开始，我们的角色通常会被设定成是麻瓜出身，你还要、哦、他为了要讲解给大家说，巫师世界的背景设定什么的，所以他一定要用麻瓜、嗯，他不一定保证每个玩家都是哈迷嘛，哈、
嗯，
所以他就要用这个立场去跟大家解释说，哦，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会有斜角像，为什么你要买魔杖，所以他必须要设定你是麻瓜出身，所以你会，不知道怎么穿越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啊、哦，好有趣啊！
这时候会有一个人路过。来教你，就他肯定是送小孩去上学，然后就顺便教你，
顺便把你推进去。
那个人是哈利波特
啊，
对，然后但是你不认不出他，就是我们玩着就，然后那个你的角色就会哦谢谢，就是以为是个叔叔，就是以为是路人叔叔，跟他说谢谢，但你在 就是荧幕前面就是是
哈利，
是哈利，
对，是这样吗？
对，这就很有趣，因为当初哈利也是被那个茉莉，就是荣恩的妈妈教他进去的，所以那个对话就被复刻，所以他有蛮。我先不讲他的游戏性，但是在剧情上面，他先给你满满的情怀，像是我们我不是说要考魔法史吗？
对。
然后我心里想说，太好了 ，It's so easy to me， 我一定要每一堂都考满分。结果我看到有一题，我有点生气，我讲给你们听，看你会不会生气。
好，
他的题目是，请问哈利波特最擅长的咒语是什么？然后他是选择题，
嗯，
我印象深刻有两个，我选不出来，一个是去去武器走。一个是吉吉护法现身，
嗯，
请问他最擅长的咒语是什么？
吉吉护法现身，
你会选吉吉护法现身吗？
对，
好，我也选吉吉护法现身，错，
为什么？为什么是去去武器走 ？Hello，
因为去武器走是他，我不知道啊，
最常使用，
对，他的题目是最擅长嘛，
所以是长。
最擅长没有最擅长是
最擅长是你最会使用的咒语啊，
对啊，
你使用这个咒语使用的最好，
对，所以我们是赞同的立场。那时候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一度想要发文，就是
你应该写信给
写给
游戏公司、啊，
对，我说你们在干嘛
？Hello， 你们
有
没有
看过
小说？
我那时候写了一篇长串，就是我在我们自己就是社群或群组，我自己写一长串，我说哈利波特是少数在三年级就学会护法咒的人，而且一个人在那个什么。禁忌森林湖畔就击退了一群催狂魔，而且这个咒语很多成年巫师都不会。
对，
然后他在三年级就会了，还可以在五年级的时候教给其他同学们。
对
对，然后他还因为这个优势，他很有名，因为他真的召唤出一个护法之后，还在那个魔法部的法庭上辩护说他真的使用出一个护法。
对，
他就说击退，
就是这是历史上有名事件。
不能说。他考试的时候也是
啊,
啊,
啊, 啊，
那时候他有名到考官直接说：“听说你会护法咒、喔，
大家都知道，
觉得对一个五年级学生来说会护法咒很难得。
嗯”
那时候他
很厉害的，
对，所以他那时候把它当加分题，
对，
就使用了之后，他就拿到最高分满分，在黑魔法防御术这门学科上。所以我先想说，怎么样选这个都不应该错。
对，
我觉得你这题最好就是，我现在呼吁游戏厂商，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你这一题最好就是让
他最好是赶快改答案哦。
你最好是可以两个都对
啊，对，
你
对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去去武器走也可以，因为他用这招打败伏地魔，
对，
也是他的招牌术，就是他用一施展这一招之后，连食死人都知道他是哈利波特本尊嘛，
对，
在他那个时候就是在逃命的时候，所以我可以支持这两个咒语你都要算对哈。如果我现在我真实在魔法史的课堂上的话，我就会举手跟老师 argue。
我们要抗争，
我就不好意思，这题要送分。
对
对
对，但是没办法，
这应该是送分题。
那我再讲一个东西有情怀的，就是我不是说他就是在那之后的故事嘛，就是小说之后的故事，但他也很取巧的，他设计的一个像是日记的回忆的东西，他可以让玩家你就是进入到哈利波特他们三个人的记忆里面，他去复刻一些经典的场景。对，这部分我还没有玩到很后面，但是至少我就有复刻到一个是巫师旗的场景，就是第一集的时候，他们去哈利波特三人组，他们去要保护魔法石的时候，不是有经过一个巫师旗吗？
对，
我就那个场景就被复刻出来，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要决定你要怎么走那个旗，才能让荣恩去死。你要怎么？因为故事就是这样啊，你要让荣恩去死，他要牺牲自己。然后哈利波特才能去将军对方的国王，你要操作这个东西，
如何牺牲掉荣恩，
对对对，然后这一刻他就是用他游戏里面的面板去呈现出来，然后你要去操作这个东西，好，对，就很有趣啦。这时候就很
有
趣，对，要让荣恩去死。然后如果你是，所以这是如果你是书迷的话，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做。
对啊，你不是苏明的话，你就会玩。
你就要想半天。
对，你就要想说，
你说这样奇怪，这个我要怎么解？对，这样不是让荣恩去死，对啊，荣恩就是要去死。
对，荣恩就是要去死，这才符合整个故事的设定啊。
对，好，这样子，以上我先说，我没有业配哈，纯粹是个人玩家的，就是喜欢这个游戏而已哈。对啊，如果你是那个有在玩游戏的话，你可以私讯我那个认真就输我的 IG， 我们可以加个好友哈 ，ID 给我。
可以共同讨论这一题，
我们可以一起去就是上课或是决斗或什么的哈，
组团开黑。
对啊，还有个东西，它各学院是有成绩的，就是什么、哦、我们是有分、
啊、它是要分
各学
院成绩，
学院是有竞争的
啊，
我跟
他真的还原的很好、欸。
我先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他就是每天可能会结算，像学分这样学、
得了几分。
对，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真的是哈迷的游戏，因为你会看那个每个项，因为他分很多学科嘛，每个项目的分数一看就知道啊，真的很有趣。例如说，目前为止决斗到截至我目前的今天啊，但以后不知道，所有决斗都是格莱芬多赢、
欸，
已经好几天了，就是格莱芬多就是会拿到。最这个决斗最高分，但只要是魔法师，就是雷文克劳最高分，你就知道很有趣，他就是会有一个很奇妙，
啊、
对，
很奇妙的平衡，
对，很奇妙，就是感觉哈迷们自己就已经帮自己分好累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
你不能超
過、這個，然后赫夫帕夫目前从来没有拿过任何一座，任何学科他们都没有赢过，史莱哲林、雷文克劳瓜分决斗以外的东西，然后格莱芬多把决斗全部拿走。然后赫夫帕夫从来没有出现在榜单上你就知道哈迷们真的很有趣，大家已经自然而然在里面把自己 的角色设定都分类
好
了、
就是、
好
对
他就是应该要这样，
我们就是应该要这样
对，所以但如果你是赫夫帕夫的同学，就你就尽量积极的帮你的学院争取看什么时候能够入榜，目前是还没有
可以维持人设啊，其实
没有，大家都很微投入在这个角色当中，
没错。
好，再来我要跟两位说一件重要的事情。认真就说呢，因为现在人是疫情后嘛，其实早在疫情前就想做这件事了。就是我想要改版第二季。
我们聊过。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一集就会是我们
改版的第一集。
对，第二季的第一集。
好的。
其实早就想做了，但被疫情挡下来。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听众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但你们两个可能还看不到，因为你们要上架看得到。就是我请人家画了一个新的视觉封面可以用。
哇哦！
长这样，大家应该看到了，你们是第一次看到。
好可爱。
这中间这个是一本书嘛，哦，它就是虽然叫认真就输了，但它其实赢了，它站在那个第一名的位置对吧，好好，就是新的一集，新的一季，我们有新的视觉之外呢，我想要改变一下我们节目的结构，然后大家或许在这一集会感受到，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再怕爆雷这件事。我后来想了很多，就是一开始我们都会担心说，哎，会不会讲太多会爆雷啊，后来想看，都要聊旧书了
那就爆吧
对，都十年以上，都十年左右或十年以上的书，好像没有 care， 没有必要 care，
好像没有在 care 说
爆雷，对
对，
就是如果你是有看过的朋友，那就跟我们一起回想它嘛，好，那如果你是没看过的更好，你就说要让你全盘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才不会云里雾里啊，我们在聊，
对，就是因为发现，对，毕竟会有一些听众并不是完全看过那本书的，那我们不如就把事情讲清楚一点，我们不要再留伏笔了，这是我目前觉得我们应该要做的调整，就在第二季的时候。
好的，
好，那我们这一季要聊的书呢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先聊大家怎么认识东野圭吾吧。你第一本，你怎么知道他的第一本书？你有没有印象吗？
我的第一本是《嫌疑犯 X 的先生》，
然后你就是那一本认识他？
对，就是我朋友国中的时候，我记得国二，然后我同学的抽屉里面有那本书，然后我跟他借来看，我永远记得那个封面。
这样相比下来，我是很，我觉得我是偏晚认识
他，我也蛮晚的哦。
我大概是到高一还高二，应该要是高二的时候，而且我是因为
什么情境？
我是因为日剧，
是嫌疑犯吗？
不是，是短片的那个《伽利略》。
哦。
对，我是因为日剧
侦探伽利略，
然后可是那时候因为日剧那个播的时间让我很少对上，我只看了一两集之后就觉得我对这个题材有点兴趣，然后刚好我们班有人在流行这本书，我们流行的那本是就是侦探伽利略，
就在班上传阅了。
对，就在班上传阅了。你们知道就是推理跟就是这种理科类的比较不是偏我喜欢的类型，
不是你的，
对，但是我还是要把它找回来算。第一个是因为它流行，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因为侦探伽利略是短篇，我觉得是我可以再对对对、慢慢的就是吃进去，然后慢慢看完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它跟就是欧美系列的侦探推理
对
不太
一
样，
日本的推理小说有一个风格，
对，然后那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偏向这种风格，比较喜欢这种哦，因为什么所以怎么样。
我不太会形容这个风格，但是你知道毕竟我们是看卡通长大的，我就很柯南。
对，就很柯南。
但是因果关系不应该这样，
就是
应该是先，
应该是先有这样子，所以才
先有这个叙述的结构才会有柯南这个出来。
对对对对，
但日本的推理就很这样，就是说他会把人事实地物 先写出来给你，
就你，
然后嫌疑犯会锁定在某几个人身上。
对，就是你会跟着小说的情节一边自己去想。
对，
可是你，我觉得我在看就是美国类的或是外国类的那种
比较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我好像会变成我比较担心，我会一直想说下一个被杀的人会是谁，或是哦谁又被杀了，好像比较就是我就是两条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事。
没错、
啊，日本就是本格派推理啊，就是他有一个说法嘛，
有个说法叫本格
派推理。然后就是像金田一，因为我在看东野圭吾的侦探小说以前，都是看可能什么福尔摩斯啊、亚森罗平啊这种
欧美派，
欧美派。然后后来看就是柯南，那时候漫画动画有出来，然后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嗯，就是这个系列的，看完之后，你在看东野圭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哦
不一样。
小时候看柯南真的是又爱又怕、欸、我啦，
对，
小黑那个
小黑人，
就是他有一些篇章就很可怕，
就是很黑。
例如说什么，我的怕不是那种黑暗那种，小时候可能不懂。我小时候比较怕那种，就什么，例如说现在他们怎么出去躲雨，然后到一个屋子里面，
哦、风雨交加，
借宿一个谁家，然后他们那个家里面可能是一对家庭成员就有人死了，
对，
然后。哦，报警无法报警，就是被切断了外面的那个，
真
的说
怎么办？
对，就类似。然后他可能家里会有一些机关啊，
哦，
什么闹钟在几秒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那种，哦、就他会带入一点这种东西。
我印象很深刻，
国小的我就有点害怕。
对，
但他都是凶手的伎俩，但一开始他就会设计好像真的闹鬼或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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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對, 對，
我就哦，
他会把它发展成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灵异事件啊，對對對，或是意外啊，但其实不是這樣。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虽然有点题外，好像柯南的有一集是在学校图书馆，然后那个电梯，那个尸体藏在电梯的上面
啊，就是超重，对不
对？
对，
超重那个，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
你知道这个好适合发展成海龟汤哦。
对。
柯南应该可以抓出写出很多
的
海龟汤，
很恐怖。
那我第一次认识你，我们刚刚讲你们的话，我在想我好像更晚欸，
到大学了。
你们刚才讲你们那个什么时候认识，就是这东野圭吾啊、嗯？我可能是大学哦，因为我的第一本就是《解忧杂货店》。
哎、欸，
可是我们以时间算，我国二，他高一。
你大学好像蛮合理
差不多、啊，
有合理吗？我们差那么多吗？好像差不多哎、欸，
我们也是有点年龄差，你知道
好？没有，可是不然讲，我年纪就是他比较大的时候才认识他。可是我那时候对这个人一点印象、一点感觉都没有。我那时候是对《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很有印象。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排行榜上面。
哦，他大概就是你走进书店就会一直看到他。
对，而且好久，
就在门口
很久。
就是好，就是常常会说，我常常进书，就是逛百货公司或干嘛，然后我都会习惯去书店晃晃嘛。
哦，因为他是主打书，他是那几乎长达半年以上的主打书。
我觉得很奇怪，是他一直在畅销排行榜上、欸，哎，我到进去我就敢说，好，我看现在排行榜大家看什么书哈，然后。我其实连续好几个月哦、喔，
嗯，
都有解忧杂货店
上面。而且我记得他那本书的封面我很有印象，是蓝色的。
我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本书会一直在榜上？然后他的那个书名叫，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嘛，所以我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样子的小说。嗯、我光看书名，我想说这是一本鸡汤书吧？
是蛮像的，
就是解忧杂货店啊，
对对对，
就是觉得他是不是在讲什么？你知道那种人生
的
烦恼
啊,
对啊，你要大家加油，你是很重要的。嗯、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他可以在排行榜上面，我真的很不懂。然后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了，我
就
想说，
拿起来翻是
我想说，我就买回家看，因为他真的缠连太久了。我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直接把它买走了。
哦，
然后买走就发现跟自己想象不一样。
啊你等一下，你看完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很好看，他的逻辑很漂亮。
对，
它的时间线很漂亮，
嗯，
它没有很乱，因为它这种，因为它是有穿越剧的成分在里面，
对，
它叙事也是没有按照线性来的，但你却完全看得懂在干嘛、
就是。但是它最后故事会回到同一条线上，
而且你又猜得到，
对，
你又猜得到，就是它有一点推理成分。它虽然不是推理小说，但你玩你我算是玩家，但读者你是要推理的，
对，
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就是小线索，大家可以彼此互相连接。
所以就是它里面很多书信往来嘛，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这封信它是什么年代来的，
对。
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猜到，它这本书是在2012年的，应该是我现在查到这时间，应该是台湾中文版上市的时间了哈。
嗯，
它那个时候的 slogan 就 就是这本书的那个大纲主旨是，你只要把你有烦恼的信写下来，然后投到信箱里，杂货店的信箱里，隔天早上你可以在牛奶盒收到你
的
回信。它的主要设定是这样子，就是所有烦恼的人都可以把信寄给这个杂货
店老板，
然后杂货店会回信给你，
是
不一定是老板，
不一定是老板，对
对，但是就是老板当初想要做的事情，
是
这个当时老板想要做的事情。好，所以他在第一幕就有三个小偷出来，
是
他在这本书翻开的时候，你会遇见是三个小偷，
对，
那小偷他们刚刚完成了一个案子，然后在跑路，但是他们要找地方过夜。
他们就找到了这间杂货店，
空屋。
对，他们那时候因为这个杂货店，他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荒废的状态，
对，
已经没有人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对，
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夜。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屋子里面就突然听到信箱有信掉出来的声音，咔咚，然后他们就拿，
他们就很紧张，他们觉得你要说他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对，
有人，
这里有人吗？
对，他们就对小偷来说，这个时候是你叫惊弓之鸟，
对，
他们就去找那个
害怕
那个
声音
来源是什么，然后发现是信箱里面一个信掉下来，他们决定打开来看，
对，
因为他们想说会不会是有人通风报信，或是有什么情报或什么，因为那个时间点。不会有邮差送信，就是一个叫做月亮兔的一个女生，
对，
她写的烦恼信。
对，
她主要的烦恼，简单的说，她烦恼就是她男朋友那时候罹癌末期，
嗯，
但是她自己要比奥运，
她是一位奥运选手，
奥运的候补选手，
对，
他
们
所以那时候嗯
争取可以上场比赛，
所以她非常挣扎，她应该去参加集训，还是应该陪在她男朋友身边？因为男朋友日子不多，医生有跟她说，如果她离开的话。对，是他男，就是不管是不是最后面，但相处的时间就没了。
对，
但男朋友是非常大力支持你要去集训，因为这是我们的梦想，所以你一定要去。嗯、但他就很挣扎，因为他知道事实是我如果这一去，我们两个就缘分就没有了、嗯。对，所以他就把这个烦恼寄给了
解忧杂货店。
好，解忧杂货店这时候想说这是啥小，三个小偷说什么？对对对，
这三个小偷想说、
啊、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人写信来咨询烦恼？
对，这有趣的就是他们这时候就翻出了一个公告，
他们附近就有一本杂志，
对，
杂志上面就有写说，哦，这个杂货店因为帮人家解答烦恼，所以曾经上了杂志，被当地报道出来这样子。
对，有没有这个就很那个？很侦探小说，就是找线索，这是什么事哦、啊、原来这个杂货店它有一个
很，他们现在在
密室逃脱，
有一点点，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杂货店很著名的就是它是一个会帮人家解忧、解决烦恼的杂货店。
好，
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这我要问阿珍了。
嗯，
因为阿珍你毕竟懂一点日文齁，因为这个杂货店名字叫做浪矢杂货店，它的日文是什么，你知道吗？
它是ナミヤ。
ナミヤ，那烦恼的日文。
ナヤミ。
对，它当初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的店名的在日文里面的
刚好是个谐音，
跟烦恼很像，所以一开始他带有点玩票性质，就是把烦恼就丢给老板，看他怎么回。
对，
殊不知他就演变成就真的变成一个张妈妈信箱，哈、哦，他是张老师信箱的东西。
对，张老师。
最我觉得最可爱是他们三个这样回信，三个小偷在跑路的时候竟然会想要回信哎，因为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把回信放在牛奶盒嘛，
嗯，
就是那个就会收到信，
或许就会收到信。
他们就想说好了，就回信好了。我记得他们回的第一封信是，哦没有，他们先做一件事情，他们先做实验，他们把一份空白的信丢到信箱里面，然后
就不见了。
对，他们那时候发现不见了。
对
对。
那不知道他们决定要回信。
我记得一开始是说他就是有一个人说他好像真的很烦恼。
哦，有一个比较啊，好像是信平，看起来感觉上比较善良的那一个，哦、
比较笨的那一个。
他就决定要回信了。你想，他那时候回信说：“我觉得你就去参加奥，他就想要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就你去参加奥运，但你就跟他视讯，就他们丢去嘛，牛奶盒，就信马上来。”
对，月亮兔小姐就觉得说，他就觉得很困惑说，说到底什么叫手机？
在
您是在跟我开玩笑
吗？在我们讨论这封信之前，
是一个什么谚语吗？
在讨论这封信之前，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信马上来，就他们把这个就是，例如说你可以用手机，对吗？就用牛奶盒之后。信咔到又就忙来，
然后外面没有人，
就这版应该是寄信就变传纸条，哎，就瞬间变得有点可怕，不是吗？所以其实这三个，而且他们又丢了一个空白信嘛，我们刚刚说他丢空白信又消失，所以对这三个人来说，其实他们有点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怎么这个信会一直来？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们现在就继续回信了。
对，他们三个就是什么东西就再打开来看看，
因为他们只能躲在这边走不了，就决定继续回信。他们就发现事有蹊跷，就是月亮兔不知道什么叫做
手机，
然后有第二件，我觉得他们三个你知道也有就是侦探小说的性质，我觉得这有很精彩的是他说明年要参加奥运，
哦，
然后这三个小偷就想一下，没有啊，
明年
没
有
奥
运
啊，
对，
明年没有奥运这个东西啊，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决定要试探月亮兔，
对，
他们就写了一个，你可以告诉我说，例如说，你男朋友喜欢什么东西吗？然后就回来呢，他就写了一些他男朋友喜欢的电影，推敲之后发现那是1979年的事情，
对，
所以他们收到一个来自过去的信，他参加的是1980年的奥运，他们那时候又发现。1980年的奥运其实日本是没有参加的，
对，因为日本抵制。
对，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我去查哦，那个时候是联合抵制。1980年的奥运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是美国发起的，
是
因为那时候苏联侵略阿富汗，美国总统就决定，如果苏联军队你再不撤出阿富汗的话，我们要全面制止参加你们举办的奥运会。对，但那个苏联就是觉得。没有啊，奥运运动归运动，政治归政治，战争归战争，运动归运动，就是他觉得
明白就是要打，
对，他就是不撤军，但他觉得说外交说法是奥运是神圣的东西，我们才就是你不应该拿其他东西来干扰我们奥运，大家奥运的竞争这样。但那时候美国还是不去，然后就有很多国家响应，其中包含日本，然后还有其他就是还有什么西德、中国、菲律宾、加拿大，他们知道这个历史事件，靠，月亮兔再怎么努力都不肯参加奥运啊。但他们也不能只讲，他们说他们如果这样写，月亮兔不会相信，
对，
他们就决定就是给他建议，叫他陪在男友身边，就写得冠冕堂皇啊，就说人比较重要，奥运再参加就有了，
对，
人比较重要，要陪在人的身边，
是的，我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人都会用自己的想法来解读这封信，
对，
对，那月亮兔小姐就觉得说。就是到最后选这位月亮兔小姐呢，到最后她还是去参加了这个奥运的选拔，但是很遗憾的她没有选上，但是她有跟就是她的爱慕男友见到最后一面，所以她要写了一封感谢信来。
她最后是没有听从这个三个小偷的建议，他们三个小偷明就知道奥运不会举办嘛，所以他们觉得他们选了一个最好的。我觉得这有点就是阿子讲的，这很有趣，就是我们就是不管是你是算命的。还是去问这种就是解答疑惑的，你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其实有时候其实你心中已经有个想法了，
对，
就像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就问说我要买红色的还是要买蓝色的，
但是其
实我要买红色，
你心里想要蓝色的，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一点点，就是例如说
偏向某一方，
或许你有但你自己没有感觉到，然后之后对方如果说啊蓝色的啊，就是哈，可是红色的怎么样，就是然后你最后你可能会就拿红色去结账，
对，
然后那给你蓝色意见那个朋友就觉得你在
干嘛，
你问屁啊，
为什么要问我，
对对，三个小偷现在就是有那个感觉，
三、就是、个小偷就有点愤怒，
就是
问三小
偷，就你问屁啊，就最好不是这样做，但他们是他还是感谢他的。月亮兔解读是你就是一个激将法，你在试探我，然后我发现、没有，我是真心喜欢，我是真心想要比奥运的、我开始可能想说有点想逃避或者要陪男友，但被你这样一讲叫我去陪男友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不行，我要参加奥运。对，还有点被激到，
被挑战。
对，
但是他写一封信来感谢杂货店说、
因为
谢谢你激起我心中真正的想法。
因为他男友其实是很非常开心的。
对，
我觉得可以先讲，后来到故事的很后面，我们会解答，会发现其实男友就是教练。
是
男友身份其实就是他的教练，那个教练在那个病榻上面了。
对，但还是鼓励你去。
对，还是因为毕竟是，而且他们又是
双方的梦想，
就是情侣嘛。对
对，
就变得很感人。第二封信就我觉得比较单纯一点，我觉得这封信因为最近是第一封信，他可能要讲解比较多规则，他好像怎么推敲是过去的信，所以这边来回蛮久的。
蛮久
的，我觉得第一封信推敲蛮久，但第二封就简单一点，因为他们就知道。这个是会收到来自
过
去
的
信，对，就他们咔当又收到第二封信。
我觉得在这段过程当中，
有完没完？三个小偷有完没完？
三个小偷的心理是有点变化的，就是有人是觉得哦，他第一次收到感谢，原来我也可以
对我是有用的
人，我是有用的人。因为这三个小偷好像就是觉得就是有点自卑啦。
这个书有好看的地方，除了是他有这个推理的过程，还有说他的这个时间轴很特别之外。我觉得他本身用烦恼来包装就是一个很大众
很大众的选择，就你的人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你、
选择的障碍，
对，你想要询问别人怎么做比较好的，
尤其是第一封信可能还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我们毕竟很少，我们比希望大家不要遇到、就是这种你的至亲就是
要离准备离开你，
对，希望大家不要遇到。但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比较常遇到的情况，就是你的梦想要不要继续坚持，
我要不要继续往这条路名为梦想的路走下去。
对，第二个是一个鱼店老板的儿子，他叫克朗。
是的，
克朗他的烦恼很简单，就是他应该要留在家乡继承爸爸的鱼店，
对，
还是坚持他的音乐梦想。他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是，
对，但他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这是一个非常
普遍大众，
对，这个就是很有共感的东西，就是你要不要坚持一条，像我们 Podcast 要不要继续做呢，然后还是我们就安稳的回去，我们大家好好当上班族卖脑啊，齁，每个月在那边
每个月在那边约时间，
对、
第几个礼拜
也不知道干嘛、所以大家记得到 Apple Park 给我们五星评价，谢谢
谢谢
大家，麻烦了。
你们会怎么回这封信，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三个人在杂货店里面，我们收到了一个卖鱼人的信，他这样写了，你会怎么建议他？
我会怎么建议他？
这种建议，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这样问？因为这封信我觉得超难回的、
对，因为你怎么站边，其实都有那么一点问题。
因为我自己遇到问题都不知道怎么站边了，何况是别人问我的话。
对。
我觉得我就比较像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帮别人人生做选择，
但现在人家寄信来啦，
寄信来啦，
然后我们三个在杂货店里面，
我们是三个小偷，
那就你去写，
对，他们想要先推来推，他们有先推，他们有先推来推去，
对，
然后后来他们我说我们三个没有答案的、
对，
我们三个没有。就是、
好了，那
我
讲一下，
不是能随便帮人家。
那我讲一下，小偷的那个回应，你们参考一下哈。
好，
我记得没有错啊，三个小偷的第一封信走一个超诚实路线。
对，
超诚
他就说，这个世界上能成为就是音乐，能用音乐来获得钱财的人只有寥寥数人。
他们讲一个，
你还是回家继承鱼店吧。
他们讲一个超鸡掰的路线，但你这样讲那个，我想个更简单一点。讲的更现在用现在的语汇讲起来就是别闹了啦，世界上有几个周杰伦、
差不多
没错，
好，周杰伦就那几个而已，然后如果你真的是周杰伦，
你早就有名了，
你现在早就要被看出来了，
就不会在这边，
对，你现在应该有一些迹象，比如说你会得很多奖，或是你会有什么东西，或是你会常被称赞或什么的，但你现在还在小店，然后还在默默无闻，卖
闹啦，
不是人都 你回去好好经营鱼店不好吗？多少人想要就是继承家里的那个
事业，
还没办法嘞，你可以继承还不把握。
对，小偷可能觉得这个人就是人生过太爽，身在福中不知福，
对他们来说有份稳定的工作已经很棒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带愤恨写这封信。我觉得啦，我觉得
有一点，
我记得克朗说到这封信是蛮不甘心的。
克朗想说你是谁，你懂
有点火大，
你懂什么，我过去的付出你有看过吗？
但后来克朗在这边因为他是过去现在让对的写嘛，克朗其实在过去这边是他心里有一些变化，我记得是他有一次爸爸先病倒，在鱼店爸爸病倒，然后回家他就一度想说
接鱼店
那个第一封信写的是不是有道理，
算了啦，我回去。
对，就是我这样，我接鱼店反而是负责任。我记得他就直接跟爸爸摊牌了，就说帮我接鱼店好了。爸爸生气，
爸爸火大，
你给我滚回东京。
爸爸觉得你凭什么？你是觉得怎样？东京混不下去才想来接鱼店？
就是有点像是怎么讲？日本中的爸爸跟儿子的约定，男人跟男人的约定，你知道？
对啦，
就是奇怪的热血的地方在这里。
他接下来碰到一个有趣的转折，是他后来克朗又要写信给杂货店的时候，他在信箱前面吹了一段口琴，他吹完之后他就离开了，然后说要收到回信，然后 回信的画风就大转。三个小偷给他建议是说，请你一定要相信你现在做的事情。你虽然可能不知道，但以后一定会有成绩的，你要相信自己走的路。克朗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很疑惑，但其实对三个小偷那边视角就很明显，我们才知道有那个信箱不止信可以过去，声音也可以过去，在杂货店面是有听到那一段口琴声的，然后他们发现那一段口琴声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是叫重生，这个有名的女歌手唱的歌。他们才意外的惊觉这个克朗的真实身份是谁，因为他们三个人是育幼院出来的，然后在顾问之前发生过一个事情，是曾经有一个一眼的一个吹口琴的一个哥哥 那天晚上育幼院发生了火灾，
对，
他为了要拯救其中一个小孩，他葬身火窟，
对。
后来这首歌呢，被他们育幼院其中一个
小女孩，
小女孩她之后长大出道当歌手，这首歌被他拿来唱，然后唱红了，
是，
这首歌就叫《重生》。
就是他为什么会一直唱这首歌，是为了要感谢救他弟弟的这位救命恩人，他就是这个鱼店音乐人。
反正他们就那时候发现这个人就是写出重生的人之后、他们就决定，他们就改变了态度，就180度转变。
对，
他们就因为他们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嘛，他们就说你一定可以
做，
你要坚持，你很棒，你要相信自己，就立刻换了一个嘴脸这样子。我是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如果是我啦，我在那，我在鱼店里，我在不是在鱼店，我在杂货店里面听到一段口琴声，
我会觉得很恐怖。
然后吹的是这首歌，我不会想到是这个人写的、欸，因为那首是有名的歌，你懂我意思吗？
嗯，你可能
我可能不会想到他就是作曲人，我就想到他就是在吹那首歌。例如说他在吹《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我就觉得哦，你就是在吹《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我不会想到说你就是写那个人。我第一个瞬间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的推理能力很强。他们马上就知道这是来自过去的口琴声，他们才有办法
讲像鬼故事，他们在大半夜听到一段口琴声。
其实这段就是在前半段蛮像鬼故事的、啊、因为他们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杂货店收到可怕的信啊，来自过去的信，那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这里还蛮像鬼故事，我觉得。你就发现他们三个小说是靠着过去，靠未来的经验，在帮助过去的人。
对。他们靠着未来的已知事实在帮助过去，还不知道发生这些已知事实的过去的人。
他们说要解忧杂货店，其实他们比较像解忧占卜店，
差不多
解忧预言店。
预言，
因为他们是其实就是预言家，他们就完全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不会办奥运，然后你的这首歌会红。
对，
你要继续做你知道的，你现在在做的事，你不要放弃。
接下来故事，它有一段是我很喜欢的一段，是他的视角到了老板身上。浪矢雄之的线，
对，
是、AKA 他就是这个浪矢杂货店的老板，他就是那个当初发起这个要办那个
解忧
就是写回信，对，张妈妈张
老师信箱，
浪矢老师信箱的这一个人。
是的，
对，我觉得这边一个比较我最喜欢的这一段，也是觉得最奇幻的一段，就是他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就浪矢的儿子，坚持要，因为爸爸年纪很大了，杂货店其实也没有业绩、但是他坚持要开，是他很喜欢，他觉得有使命，就是他在帮大家解忧这个部分，所以他不愿意离开。他后来真是撑不住了，就身体真的是没扛起，他才就是跟儿子示弱说：“好啦，那我去你那边住。”他在儿子那边住的那几天呢，觉得自己快要挂掉的时候，他要求一件事情，他跟儿子说：“我拜托你
带我回去杂货店。”
对，我想要在店里独处
一个晚上
就好了。你知道有点像是老人家最后的请求了，
垂死之人。
好了，我答应你，我带你去一天晚上。爸爸就最后要进去杂货店的时候，留了一封信给儿子。他信里面的重点就是，我死后33年之后，希望你公告大家，在我忌日的，他写擦月擦日，括号我的忌日那天。对，因为他不知道他这个没死还活着嘛哈。然后我忌日那一天的0:00到黎明的时段。你帮我公告一下，说这段时间呢，浪矢杂货店的
会复活一个晚上。
对，复活一个晚上，请你如果曾经有寄信给老板的，曾经被解忧过的人，请你回信
给我，告诉我你的人生发
生，你过得好不好？这封信有没有给你帮助？我真的很想要知道。
算是一个特别企划，
特别企划，对，就33年后，就是一个回信给浪矢杂货店的一个企划，这样子。
是。
儿子虽然觉得怪、但他就是看完那封信了。隔天早上呢，我记得是儿子先进去找爸爸，他就发现爸爸收到了很多信。
对，那这些信呢，都是来自这个仅此一晚的回信。
嗯，
这个时候其实，所以你就发现，其实老板就有发现时空穿梭这件事情。
他那时候的说法是：我常常做梦。
我知道会有这件事发生。然后因为他收到信嘛，所以他知道儿子一定会照做。我觉得我很喜欢浪矢的这个老板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他会想要要求这件事情，是说他有时候很担心他给人家的建议是不是乱给的。
对，
因为他并不是真的什么谘商专家，他当初是一个玩票性质。
他当初只是觉得跟这些小朋友来回有点机智问答的感觉，
有点
很有趣，
很好玩。对，然后问一些就是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不一定是认真的烦恼。
对，
我要讲这个故事，它要到比较后面结尾的部分喽。三个小偷也发现了这个公告， 他们在网络上发的公告，他们发现今天
就是现在
就是这个限定复活，就是忌日三十三年后的日子，他们就在这一天误闯了浪矢杂货店。
对，
他们就有发现时间的流动不一样。
他们好像发现这个空间要怎么运作才可以让时间流动，
就是门打开门关起来。
对，
他们只要门打开，时间就会正常。
对，但门关起来的时候，
门
带上就会收到回信，
就会收到回信。但对他们来说，对逃难来说，他们希望时间是正常流动的。他们要赶快到六点捷运开的时候才离开这个地方啊！
对对对，
所以他们时间如果不正常流动，对他们来说很烦恼这样。
对，
但是他们三个就起了争执。
打开，
有人觉得回这个信很有意义，有人觉得不，不要闹，我们是同名的，就是三个小偷内部有点争执。然后最后就妥协了，妥协就是好，我们回最后一封。
那这封回完我们就要把门打开，
对，我们把最后一个人的烦恼解决掉，我们就要把门打开，我们就不再收信了。这时候就收到了一个叫迷途的汪汪记的信。
对，
迷途的汪汪记的信的烦恼呢，我觉得很日本，
很日本
的烦恼。他是一个 OL， 他是
一个粉领族，
对，然后但是他们的企业就是对粉领族不是很友善，
对，
只派遣一些很次要的工作，不重要的工作，薪水也不高，
就
是
倒水啊、
打
杂。
因为对公司那时候日本来说，女生可能就是只有结婚就不会再工作了。
女生他们在那个年代，在这个迷途的汪汪的年代，
其实现在可能还是啦。
对，女生可能就
是日本比较，
对，女生可能就是赶快去找个好老公嫁一嫁，成为别人的太太，在男人背后支持他就好了。
但是汪汪想要的是她要当独立的新女性。这时候汪汪因缘机会之下被星探挖掘，
对，
被酒店的星探挖掘，他请他去当酒店工作，去做酒店工作，
请他去当酒店公关，
去当酒店妹啦。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
我就想说，我要不要换一个比较好的词？但没有，
所以他就
酒店小姐去当酒店小姐。
对，但是他就很迷惘，因为他白天是一个上班族，晚上还要去酒店陪酒，但是陪酒这件事又让他赚了很多钱，
而且他发现很有挑战性。
对，另外
他有描述说，他说发现其实跟客人斡旋比白天的工作更有挑战，可以学到东西更多，因为白天只有打，
色的人，
因为白天只能打杂、啊。
对。
但是这份工作好像被大家会看不起。少女们，你们会怎么？你们自己会怎么选？
你们自己会怎么选？
就是你今天是在白天的这种烂公司当粉领族，但是你意外的去酒店实习一天，发现其实还北拜哦，薪水很多，然后工作很挑战，你很尬意哦。你自己怎么选？但是你知道这是酒店工作，就是你自己知道外面社会的刻板印象，
社会的印象，
你知道，你自己知道，对。然后你也可能不能这样说这件事情。嗯、你知道，我说这我只能问，因为你知道男生、
这个、只能问女生，
男生有点难判断。
因为你可以去当牛郎，
没有，男生背的压力没那么大。
对，
我自己觉得啦，
我觉得男生被就是有色眼睛看的那个。
对，我觉得或许有，但我觉得没那么男生压力没有大，因为男生可能一亮出说，哎、欸，我一个晚上30万哦、喔，大家可能就会哦，就瞬间变崇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刻板印象。但即使是女生去当酒店小姐，说，哎、欸，可是我赚很多钱呢、欸，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节操的女人，
啊、
对，
陪酒陪来的、啊。
我觉得大家的态度会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是目前社会给女生的。所以你们会怎么判断这一个抉择？
哦，我会去啊，林北就是需要钱，
我也是，
就是钱，对不对？
对，
不是因为我觉得在很多就是因为
事实面前，
老实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对
对,
对，而且老实说你就是需要
钱可以买到，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有钱好说话，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还不是问题。而且你就是需要这笔钱，但是会就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说，可能是我不知道我会做多久，但就是我现在急需这个东西的时候，加上我知道这是我现在最快能获得这笔金钱的方法、嗯、那我就会去做。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个选择好像想不难，因为我觉得我们毕竟都
不是自己去做这件事，不
是，而且再来是我们真的是比较
现代，
就是现代人，
我们比较可以理解这个抉择，但我觉得对一些思想比较传统，例如说今天这件事被阿紫妈妈知道了，
哦，他可能会杀死
我，
哦、
完蛋，对，
我们死定了，谁让他去的？
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挣扎，我觉得是用很现代观点看，不是挣扎，
应该是说，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去那里是谈生意用的。
对
对，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
他是 social 场合，
这个汪汪的迷途的想法也是他可能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事业有成的人在那边 聊天啊。
哦，对来说，智力因为世界观啊，
对他来说是一个、嗯、哦，他以前没有 touch,
很多大老板，
他们以前没有 touch 到的地方。对，
这汪汪有提到这件事，對對對對，他说他的目标，他后来回信解释，他未来想要开店。
嗯、
然后他其中他在这里面他可以跟他的客人斡旋到开店的方法
知识、
嗯、好，我刚说陷进去的就是这边，因为其中有一个大老板就说服汪汪说要当他情妇，
你当我情妇，我帮 我教你怎么开店，
我帮你开店，这样我协助你开店，
对，
就类似这种东西，会有这种
诱
惑。
对，
而且他有写信跟那个，就是说他就跟杂货店是 argue 起来，我是为了经济我是有规划的，这样。
对，
后来我觉得我很喜欢杂货店的这三个小偷后来的那个
做法，
他们就说你酒店是为了赚钱、嗯、是为了自己的开店资金的话，那我教你行赚钱的方法、
嗯、
你就离开酒店，你就不要来当酒店妹了，这样。然后他们给的方法就是说，你他妈现在去给我买比特币跟台积电。
对，
他的意思，
他教他在比如说什么一九几零年代开始投资房地产，
你台积电先全部买下来。
对，在一九几零年代之后呢，请先把这些东西全部脱手。
因为三个小偷他们知道之下那个房地产，
对日本的经济的发展，
他们知道是房地产，所以他们第一个就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呢，东京你能买下手的房子，你全部他妈都买下来。酒店先做一段时间，把酒店赚的钱全部都去买东京的房地产，然后在一九我记得是八零年吧。
请将这些房地产
全
部
不要再买了，不要再买了，全部卖掉，就高点全部卖掉。然后你白天辞掉工作，你去学怎么做证券。汪汪就照做啦。后来回到现代，他就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女企业家、
女社长。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就是她其实也是那个孤儿院出来的小孩，所以她其实是三个小偷的学姐。我们用上帝视角看，她是学姐这样子。
对。
然后她做了一件很棒的决定，是汪汪决定要把孤儿院买下来。
对。
因为孤儿院那个时候的情况不是很好。
他发现孤儿院的经营有一点问题，
对，
所以他
想要，他想说趁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要协助
孤儿院继续发展，
所以他想要把这个孤儿院买下来。
对，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有传出一点风声，是这位女企业这个汪汪呢，她买下这个孤儿院只是想把它改建成就是营业场所啊。
其实这三个小偷就是觉得一个知名女企业家买要买走我们孤儿院，
童年回忆，
要买走我们孤儿院一定有问题。
对。
對，
所以他们想要给他一点教训。
所以其实三个小偷他们在闯进这个杂货店之前，他们洗劫的对象
就是这位汪汪，
就是这个女企业家，就是汪汪。这是故事精彩的地方，他把他扣起来了。在最后的这个章节呢，他们去翻汪汪的包包，
发现了，
他们发现了一封写给他们的感谢，
写给浪矢杂货店的感谢信。
是的，
就是其实汪汪那天晚上，因为这今天是浪矢杂货店复活的日子嘛，
对，
然后汪汪一直觉得写信给他的是老板本人，
对，
殊不知是这三个小偷呢。
所以汪汪那时候被，汪汪现在的状态是他被绑在家里、
啊、对对对，
因为他被洗劫，
他被
绑在家里，所以汪汪这时候心里的念头其实是，我来不及在限定复活的黎明前把我的感谢信投到信箱里了，殊不知这封信现在阴错阳差了就已经回到写信的人的手上。
对，
三个人看了这封感谢信才惊觉，他妈的，我们刚绑那个就是汪汪了。
他妈的，我们做了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子？
他们三个都说我相信汪汪是好人。
对，
他们以他们对信的对话，然后以汪汪做的决定，汪汪买走孤儿院不是要来炒作利益的，这样子。他们这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是他们要回去，赶快回去汪汪的住处，然后
把
汪汪
松
绑，
对，
然后跟警察自首这样子。这时候有一个回马枪很漂亮，是我前面有提到，就不是他们试了一封空白的信，就跟信箱里真的消失吗？这封空白的信呢，因为他们在这个晚上丢的，是杂货店限定复活的日子，所以其实在33年前，老板最后日子，他收到这封空白的
信。
老板那个时候就回了这封空白的信，然后这回信呢就回到了牛奶盒里面，准备要去自首像时候离开杂货店前呢，在牛奶盒出现这封信。
对，
他好像是写说，我收到，他说我这辈子收到很多难题，
从来最难了，
从来没有收到一封空白的信耶。他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人寄空白的信给我。他说空白信是不是代表没有地图的意思，写这封信的你应该在烦恼你没有方向吧。 没有方向就代表你可以决定
无限可能，
没有地图你可以决定画自己的地图，你可以决定你要去哪里，那他相信你会，你可以走到你心之所向的地方，
是
对，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画你的地图。他还感谢这三个小偷，他不知道是谁嘛，他就感谢他说，这是我回，这将会是我浪石小后店
当中最后一封信，
对，我最后一封解决的烦恼，谢谢你在最后一封信给我那么漂亮的
考
题，
对，好题目的意思，
他很开心这样，
对，
然后所以就是这两个就是假老板和真老板就有了一点连结，所以我才说他们最后会扣在一起嘛，
对，
这其实我们把故事讲了其实五分之四了，
嗯，
我有留下一些没有讲的地方，大家如果看过书你就会知道我漏掉讲了什么，
嗯，
那如果没看过的话你欢迎你再把这本书没看过的话再找回来看，因为我还是有漏掉没讲的地方，
哦，每一篇小故事
包含老板跟孤儿院的关系我就没有讲，
嗯，
我觉得它最好看的地方是你把事件 ABCD 拆开来看，它其实都有点想要告他想要告诉你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每一个烦恼我都会故意问说，哎，我们到底
如果是我们
我
们
要怎么决定，对，所以我觉得他当初我不是说我那时候很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在畅销排行榜上面那么久吗我觉得除了就是第一个他故事本身是很精致之外，这个烦恼这件事我刚刚讲的很聪明，
我觉得他很靠近你的现实
生活，他会他因为他会把一些我们现代人生活上容易碰到的难题，你不，你要说你要爱情还是要事业，你要你愿不愿意接受一个晚上酒店的工作，
对，
你要追寻梦想还是你要回家，还是你要回家，还是你要回家顾店，就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现代人都很容易遇到，然后自己都会不知道怎么决定，那杂货店给你的答案是你相信你的决定就好了，我觉得它很神秘的是不管你做哪个决定都会是最好的决定，在 ABCDE 的故事里面都是这样子，即使这个决定可能不是你真的你可以达到你的梦想，
嗯，
就像月亮兔他没有真的去参加奥运，
对，
但他最后还是觉得他一路 他回首之后都是对的，
对，
他回首之后其实都是对的，所以就很像我说那句话，其实你现在决定都是最好的决定，
对，他
用故事包了一个
用故事的方式去告诉 你
告诉你知道
都正确，
对，现代我知道你有很多烦恼，但你要相信你的选择都会是让你开心
正确
的
选择，
对，
再来是我对一个喜欢看推理小说我来说啦，我很喜欢他当中其实很多推理的元素，对东野圭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加分的，他本身就很擅长这件事情啊，所以例如说信寄来的时候你就会猜说，因为他每封信你都不知道他来源是什么嘛，
对，
你就猜说你看到信
你不知道他的背景时代是什么，
说这个信是过去来的还是现在来的，然后这个信寄给谁，谁是谁，你就会推敲他们到中道的连结是什么，
彼此互相的关
系，对，他其实是有一点点你需要推理的部分，
对，
但其实那个推理都是
合理，
就是住在隔壁而已，
对，
所以你只要一点点脑筋你就可以想到，
对对对，
但你想到的瞬间然后后面揭晓就很有成就感，
就很像你在拼图吧，就
拼
成一幅完整的 图，
然后最后拼出来发现它是一个完美的回圈，
对
对，解忧杂货店的故事大概是这样。我很喜欢东野圭吾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去图书馆的时候啊，我每次因为我说去图书馆只是闲晃嘛，但你都来就想说我还是要想要借一两本书回去看，但我不知道我要借什么书的时候，我就会晃到东野圭吾的那个区域，
哦，看看
有没有我
还没看过的书，
对，因为东野圭吾的
作品非常大量，
非常多，而且他的目前啦
还在，
目前他没有让我失望过，
品质保证，
哦，对，这倒是真的，
他的故事品质保证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都会带给我这种动脑的快乐，
哦，
所以我会愿意借他的书，而且他的故事结构都会这么的精巧，都会蛮仔细的，
嗯，
所以我会很期待他下一本故事怎么去铺那个拼图，所以东野圭吾会是我在我当天去图书馆，如果真的不知道我要借什么书回家的话呢，我就会去东洋推理日本推理那边看一看东野圭吾有什么书我还没看过的，对，
东洋文学区，
对对对，那你们两个有什么其他特别想要提到东野圭吾的书吗？
我还是很想跟大家推荐嫌疑犯 X 的先生，因为他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作品，
这也是我之前看到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最后的那个
回马枪吗，
嗯，最后那
结局，对，最后，嗯，就是原来真相是这样，
对
对，他那个部分很喜欢，
啊，他跟我们一平常看到的侦探系列不一样点就在于他是一开始就告诉你谁是凶手， 你会慢慢的从就是整个故事的推进过程当中去感受到说，就是警察跟
他为什么要杀人，
对，他为什么杀人，还有大家怎么被他套进他那个圈套里面，就是有点像是犯人视角在看这件事情。
而且他采取的一个策略是他把它写成爱情小说，他是为了掩埋爱人的犯罪的真相。
我要讲的这一本，他也是 我自己认为他也是爱情小说，就是我要讲的这本书、oh. 我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是东野圭吾的另外一个作品，他叫白夜行，
他是1999年的作品、欸，
他是、哦、我后来查资料，他是1997到1999年，他在集英社连载的小说，
对，然后1999年整本发行这样，
对，然后他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电视剧跟电影。故事是发生在大阪的一栋废弃大楼里面，他发现了一具当铺老板的尸体，就是
又是尸体，
对，又是尸体。对，他就是我觉得东野圭吾系列都是常常会从尸体，
除了解忧杂货店之外，
对，除了
几乎
都有
一部尸体，
对，反正都会从啊，反正就跟柯南差不多，都会从死了某个人开始，才开始告诉你整个故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
日本的世界到底是
对
，always 有尸体，
就他们的人生过得比较沉重嘛。对，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当铺老板的尸体的时候，可是他这个案件呢、啊，却随着就是嫌疑犯死掉，被警察草草结案。可是在就是一个就是他在追查这个案件的老警察，一直觉得这个草草结案的案子太奇怪了，所以他展开了一个长达几乎19年的调查。然后他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他意外地发现这个死掉的当铺老板的儿子跟嫌疑犯的女儿是好朋友，他们是小学时代的好朋友，他们会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啊，他们会玩在一起。嗯、但是在就是在这个19年当中，他发现这两个人身边的人啊，却一直发生奇怪的事，不是死掉啊，就是被强暴啊。
你知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想说，柯南是不是也要接受调查？柯南啊，毛利兰啊，然后那个毛利小五郎
啊，
全部都他妈去接受调查。
你们都有点问题。
对，你们都有点问题。你们一路以来，你们身边人都会一直死掉、欸。
哎，默默警官有发现这件事情啊？
默默有嘲讽过，对不对？
对，
怎么又是你们啊？
又是你们？
你们可以不要在外面乱晃吗？
你们在外面乱晃都会发生不幸的事情。
可是他们继续待在侦探事务所，也会有事件上门啦。
对，差不多，差不多。但是，
然后大家发现这位姐弟周围都有命案之后呢？哎，不是姐，这对他们
其实是算朋友嘛。其实我后来觉得，
我刚刚说姐弟是我真的完全把毛利兰柯南带入进去。他们发现就是这对男女就是周遭
有
命案发现的，
对，但是在真实就是在在这个事件就是在这些社会当在社会就是他们时间运行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却又有点就是完全的毫无关联，可是你又可以发生在就是发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嫌疑犯女儿她叫西本雪穗，在这个西本雪穗跟西本雪穗相关的事件里面都会有一点蛛丝马迹慢慢的连接到这个死掉的当铺老板的儿子身上，若有似无的这样子。
他是不是类似就是印象中是类似就是两个视角，就是男生视角跟女生视角，然后读者你用上帝视角去拼凑两边到底有没有关联？
对，
还有一点这个感觉，所以他的乐趣，所以就说东野圭吾的结构不会让我失望。
对，而且
他虽然都是你知道都是从有尸体开端，可能都是有杀人事件，可能都是为爱献身。
对，我对他常会有一个为爱心身奉献，
但他每一次玩的写作技巧都不一样。
对，他每次让你就是每次让你发现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好像有点关系，都是从在这本书当中是从第三个人或者第四个人、或者第五个转述的人身上，
对，
才发现说哎、欸，这些东西好像彼此互相有关联、
嗯、
就连这个老警官都是在发现一个意外死掉的侦探，这个侦探在调查这个女生的过程中他才完成了他这个十九年案件当中的某些拼图、
嗯、
对，所以你才会在这个时候才完整发现到哦，原来这个女生的成功都来自这个男生的牺牲奉献。
嗯，
对。
而且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三，我们现在今天就聊这三个，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就已经看到三种不同的结构了，
三种不同的写法、嗯、
一个是时空穿梭绕成一个圈嘛，一个是神是双线，然后第三人称视角、嗯、然后一个是先告诉你凶手是谁，
对，
然后再慢慢去推翻他，
对，
所以我觉得东野圭吾，我说结构不会，结构不会让人失望，所以我就会很想要搜集他的各种结构。我看过另外一个是我自己有买另外一本，是我就忘记叫什么，什么被遗忘的家吗？就是什么
被遗忘愚人吗？被假面
没有忘记那个书名了，但没关系、嗯、不重要，我之后要打在资讯栏。那本书是用失忆的人来写、嗯、然后他拜托一个他的朋友陪他找回来他小时候忘记的那回忆是什么，
是
所以他用失忆的视角，然后第三人称看你这个失忆的人，我来帮你
回
来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对，所以他每一本书他都会用一种奇怪的角度，不是奇怪，都不一样的角度去让你推理，
应该说他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让你拆解整个拼图的过程、嗯、就是你每次拼的时候，你有时候拼的时候是从中间开始嘛，你有时候拼的时候是从外围开始、嗯、
对，所以我非常喜欢就是东野圭吾的这一个玩法，
他写作的特色是这样子、
嗯、有没有觉得日本的这些作家漫画家都很厉害？
嗯，
我觉得
他们都对，
我觉得很奇妙、欸，
研究得非常透彻。
我觉得他们的故事的讲法，不止多远归我，像我们刚刚讲柯南嘛、
嗯，
或者是巨人，
嗯，
或者是父亲，随便，就是漫画小说家日本出品的，他们的世界观或结构都有一个日本的精致的味道，
细节，
嗯，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们很会建构，他们很会建构一个世界观。
而且我觉得有一种就是玩别人不能破坏的完整性吧，就是你就是、
哦、
就是不管你怎么挑战他，他都有一个说法告诉你说，哦，没有，这个世界的是这个样子，是他是这样子运作的。
巨人就是会吃人，没办法，就是会吃人啦，他也不知道吃干嘛，他就是会吃人。
对对对对，
类似
他
的设定就是
可信的去相信他这个世界真实存在。
嗯、好，警车已经来了，
该下班喽。
我们今天差不多聊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第二季的风格。那不管怎么样，都欢迎你到 IG 给我们回馈。
对，
或是告诉我们你喜欢东野圭吾的哪本小说。
嗯
嗯，或者是你还是可以继续提名你想要听的小说啦。像我就是有在那个 Apple Park 的五星评论看到《沙丘》。
哎呀
啊！
然后我说《沙丘》，因为他最近被拍成
电
影，拍成电影嘛。然后我第一个想到是《年代对》吗？一查啊，
真的是
救赎。我们收到了，我们努力哈，因为毕竟书还是蛮多在排队，以我们这个产量。疫情又提产了一阵子，
这进度
我看看，我前面这道墙可能要写很多呢，写不完呢。
那要先讲之后想聊什么吗？还是我们先不要讲？
先不要讲好了，
先不要讲好了。
不好意思哦，大家。
那我们就等之后下一集你们再听
我
们是什么哈。OK， 想知道的话就到 IG 看喽。OK， 大家拜拜，
拜
拜拜。